您好，在前面一课里，我们提到在启示论的理论部分，现代神学根据天主的话这个圣经名词继续发挥启示的意义。我们介绍了辩证派关于天主启示的神学反省，这一课我们要介绍另一派，也就是慰藉派的神学反省。
神父，听起来慰藉派好像比较注意启示是天主向人说话的关系。
不错，慰藉派神学是先分析人的话和说话的现象，然后再说明天主的话。
那人的话及说话的现象也值得这么仔细分析吗？
当然，因为人说话不只是激发空气震动发出声音，而是含有内容和意义的，包括人的思想。正因为说话的是人，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内在的态度，心中的秘密，借着说话向别人启示，通传自己。同时，因为说话是人与人之间的表达，而不是自言自语独白而已，所以说话是具有召唤对方答复，激励对方产生同感的作用。比方最简单的一句问候，您近来好吗？这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表达他的关怀，这样的话本身就是邀请对方答复，也让对方感受到关怀之情。所以说话除了内容的通传外，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接触、互相交谈的作用。
神父，这么说说话也是慰藉关系的现象咯？
是的，不过在人类生活中，随着各种不同的目的，话也有它不同的深度。比方做生意商业性的话就是属于实用性的，还有老师上课，老师的话是教育性的。像这类的话，主要的因素是话的内容，至于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若只是互相接触，而彼此间并不干预，保持中立，所以就不造成比较深的慰藉关系。
那什么样的话才是构成比较深的慰藉关系呢？
在人类生活中还有更深的说话现象，比方双方在谈话中把自己的内心通传给对方，这样的谈话结果是你在我内，我在你内的慰藉关系。
神父，可不可以说这样的谈话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是双方把自己通传出来呢？
不错，在第三者看来，他们说话的内容并不丰富，可是当事人在说话中彼此的心灵相会晤了。就像我们看一对终身相爱、共同度过艰辛岁月的老夫妇，他们在喃喃私语，也许在我们听来是很空洞的，但是他们却在喃喃私语中心心相印，融为一体。
这是不是古诗说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呢？
哎，这的确是很贴切的比喻。到了这种境界，我们实在可以说这是人类说话的奥极。在这个奥极中，人类的话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神父，前面所谈的跟天主的话有什么关系呢？天主的话也跟人的话一样吗？
未继派的神学家就是借着人类说话的现象来解释天主的启示，天主的话。
那天主的话是属于哪一种呢？
当然，天主向人类说话一定不是为某种利益或者实用的目的。严格而论，天主也不是为了教育的目的才向人类说话。天主向人类说话是愿意和人类沟通、来往、会晤与合一。因此，生活的天主和人类交谈，一方面表示天主自己借着说话亲近人类，另一方面，人类因为受到天主的话的召唤和激励而答复天主的话，这样便构成了天人之间的慰藉关系。
神父，这是说天主迁就人类，用人能了解的话来和人类建立关系咯？
不错，为这个缘故，从人类这方面来说，这种天人的关系是救恩性的，因为人类已经被提升为和天主对话的朋友。既然是朋友的对话，那么这些话是有内容、有思想、有意义的。
那天主的话包含哪些内容呢？
在新约、旧约中记载的，就是天主在不同的时代向不同的人通传他自己和人缔结盟约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浓缩的说，天主的话的内容就是指出我们信仰的天主是打开自己和人类说话的天主。由此可见，按照慰藉派的神学反省，天主的启示就是天主的话，天主向人类说话就是天主和人类相遇，天主话的内容就是天主对人类的爱。具体的说，天主的爱在他和人类说话的事实中彰显出来了。
神父，天主的话只是表达他的爱吗？
不止如此，慰藉派的启示论还注意到，天主的启示是天主向人类所说的作证性的话。
什么是作证性的话呢？
在人类生活中充满了作证性的话。作证性的话是要求别人相信，比方中国人说的人言为信，或者我们常听到的请你相信我说，请你相信我，我保证永远爱你，我讲的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请相信我等等。这一类的话都是当事人以自己的人格担保，保证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神父，作证性的话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种类呢？
一般来说，作证性的话有的是对未来的承诺，有的是证实别人没有见过、没有听过的事，有的是陈述一些没法用哲学或科学来证实的事。不过即使有这些不同，他们还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事人要求对方相信，并且以自己的人格担保一定会实现承诺，一定曾看到过或听到过所证实的事，一定亲自体验过所陈述的现实。所以作证性的话要求相信，而对方相信的时候，就是接受作证者的人格是可靠的，同时相信作证者对未来的许诺。由此可见，作证性的话包含了信赖和奉献，信赖作证者的人格，同时也是奉献自己并准备接受许诺之后的冒险。
神父，您说作证性的话包含了信赖和奉献， 请您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作证信的话是一种奉献，好吗？
好的，比方在结婚典礼上，新郎和新娘都许诺要互相扶持，要永浴爱河。这时候，他们表达了彼此的信赖和奉献，信赖对方的许诺，同时向对方奉献自己的身心。这是婚姻的例子。事实上，即使在一般的作证信的话，也都要求信赖和奉献，表示接受作证者的话。因此，如果作证的话不被相信，就等于否认作证者的人格，对他来说实在是极大的侮辱。
神父，作证信的话跟天主的启示有什么关系呢？
卫基派的神学就是根据人类生活中作证性的话的分析来说明天主的启示，天主的话。正如圣保罗宗徒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所说的，
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
因此，天主作证性的话也要求人类相信接受。我们可以说，天主以自己的名担保，以自己是永恒真理的身份保证。而当人类相信天主作证性的话时，便是理智的服从和奉献。换句话说，人在面对创造和救援的天主面前，相信他作证性的话，就是服从他，就是无条件地奉献自己的理智，接受天主的一切许诺和天主所肯定的一切真理。正如若望福音第三章十一、十二节，耶稣对尼哥德摩所说的，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见过的我们才作证，而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见证。若我给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我给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怎么会相信呢？
有耶稣讲的话，可以看到，耶稣的话是作证性的话，要求听到的人相信他。讲到这里，我们由卫基派神学对言语现象的分析发现，话具有交谈、作证、会晤的功能。经过这种分析，神学家类比地提出，天主的话也具有交谈、作证、会晤的功能，这样便发挥了天主启示的慰藉。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启示宪章里面，也用这种模式来描写启示，在第二号内说，
所以不可见的天主为了他无穷的爱情，借启示和人交谈，宛如朋友为邀请人同他结盟，且收纳人入盟。
神父，卫基派的启示论好像比辩证派的启示论更有人情味，且天主也显得更亲切。
是啊，卫基派对于天主启示的神学反省非常生活化，特别是强调天主与人之间的慰藉关系上，更显出天主亲近人类，建立了您我的关系。在若望福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表达方式。在第十五章十四、十五节，耶稣说，
你们如果实行我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
此外，在约望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稣为信徒祈祷说：
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为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我在他们内，你在我内，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
神父，如果说要对未继派的启示论提出批判的话，他们有哪些不足或是限度呢？
对于未继派的启示论，我们的批判是让人感到拟人化的气息太重了，也就是说，把天主描写成人一般，好像天主和人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别。当然，这是方法上带来的限度，因为既然用人际关系来说明天人之间的奥极，拟人化是难免的。如果和辩证派的神学反省相比较的话，辩证派显得过于超越，而未继派也未免过于内在化。天主似乎掉进了人世经验的范畴中。
神父，这会不会因为太强调未继关系而忽略了启示的内容呢？
不错，未继派的神学往往因为太注重天主和人交往的事件，反而忽略了天主启示的道理、真理的一面，而造成启示事件和真理之间的张力。其实，启示事件本身也是道理。如果更进一步探讨，就会发现，启示的道理是说出启示的事件的内涵，而启示事件是证实天主启示的道理。